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双方试图修补陷于紧张的外交关系。台湾总统马英九说，马习会为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迈出第一步。奥巴马总统与内塔尼亚胡将就中东安全问题举行会晤。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5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专家为您分析双方能否破镜重圆。台湾总统马英九举行记者会，说明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我们有来自台北的连线报道，同时呢，我们有来自日本和欧洲方面的观察和评论。美国官员谈如何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我们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中国智库建议北京迅速应对南中国海局势，我们听听中国专家的看法。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英两国官员对于媒体表示，极有可能是一枚炸弹导致一架俄罗斯班机上星期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失事，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但是埃及和俄罗斯官员否认说存在得出这一结论的证据。一名美国官员说，截获的通讯信息显示事件可能是伊斯兰国组织干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也说，这架飞机上的一个爆炸装置导致空难的可能性极大。不过俄罗斯政府否定了这种推测，认为现在得出坠机的原因为时太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星期四表示，调查结束前的任何结论都是猜测。埃及总统发言人也对正在得出结论态度谨慎。不过据报道，至少有一名埃及官员甚至说坠机是一场事故而非恐怖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视察了一艘航行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航空母舰。目前中国在该海域扩张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卡特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侯赛因呢一道登上了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这艘航母在马来西亚附近的南中国海水域航行。卡特星期三宣布这次视察时说呢，这是对区域对美国更多的重心放在亚太国家上承诺的象征。过去几年来，美国的重心在中东。卡特和西沙姆丁侯赛因在视察航母战机起降时呢，听取了海军官员就最近军演的报告。台湾总统马英九为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岸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辩护，说这次会晤不是为了选举，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为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迈出的第一步。稍后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将为您做详细的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11月5号呢召开中外记者会，对本星期六呢将在新加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进行说明。有关详情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目前人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毅华呢为我们介绍今天的最新情况。毅华你好。
许波你好。
马习会吸引了全球的关注，那么马英九总统今天举行了这个记者会说明情况，毅华你在现场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具体情况。
是的，您说的没有错。今天早上呢，马英九总统呢在这个总统府召开了中外记者会，说明有关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的马习会的相关事宜。那么早上呢，我也参加了这场记者会，看得出来马英九的心情呢相当的好。他一共接受了这个50个记者的提问，那么记者会全长大概是80分钟左右。那么马英九呢，他强调这次马习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巩固现状，然后深化两岸关系。那么马英九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他还表示，马习会呢是建立两岸领导人常态化见面的这个第一步，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那么马习会的议题呢，他也说，在过去两年其实都没有从来没有熄火过，两岸关系是与时俱进，而马习会呢就是 这个两岸关系水到渠成的成果。不过他也强调，这次的马习会的会面呢，是建立在这个对等尊严的情况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马英九总统在今天稍早的这个中外记者记者会上呢，他的说法是什么。
第三，双方会面不用两岸正式的名称与双方的头衔，第一次以台湾领导人、大陆领导人的身份互动，不用原来的头衔而互称先生，这样子可以达成实质的对等与尊严，也显示双方在处理两岸事务上的弹性与务实。
是的，那马英九他也强，有记者提到问说，这个这次的马习会是不是为了创造他个人的这个历史定位，还有寻找他为他个人的价值呢？建立这个更高的这个更高的个人利益。那么他也回应说，他考虑的不是下一次的选举，而是下一代的幸福。马英九总统他说，两岸关系呢，未来是需要降低敌意，避免偏离正道，并且深化合作。那马习会对台湾、对大陆甚至全世界呢，都是有正面影响的。他希望透过马习会让两岸的领导人的会晤能够常态化。那他希望在他的任期之内呢，把这个桥梁搭好，在接下来不论谁当选总统都能够很快的上桥渡河。那马英九他最后还说，这是两岸领导人66年来的首次会面，因此呢是相当重要，具有里程碑。选择在第三地来会面呢，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显示双方的关系是逐渐成熟的。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马英九总统呢提出，今后两岸领导人会面呢将会常态化。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台湾呢，民众对于两岸领导人会面这件事呢，看法非常两极。有许多民众呢也担心，是否台下呢会有台面下会有一些什么秘密的这个交易。那么马英九总统是怎样回答这些看法的呢？易华。
没有错，许波，您刚刚提到的马英九呢，他也提到了这次双方他不签订任何的协议，不会发布任何的联合公报还有声明，那各自发表这个意见一致的这个新闻稿，他是为了可以降低这个复杂性，而且也要做到这个国家有需要、人民支持、国会监督的这些要求哦。那么他也强调说，马习会呢是不会有任何秘密的协定或是承诺，他们希望能够做到尽量的公开透明，同时也展现尊严和对等。不过呢，也有记者提到说，这个中国大陆呢目前对台湾还是有存在这个军事威胁。对此呢，马英九他也说，有关的议题呢，他都会在这个和习近平的这个会面上呢提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听听马英九在今天的中外记者会上他的说法。
我刚刚在开场白的时候就说过了，两岸对未来呢应该要降低敌意，这一点我们在跟对方碰面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讨论，因为降低敌意才能够促进和平，而且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是的，有关谈到这个双方将会谈到哪些内容呢？马英九总统他提到，和平架构、国际空间、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面向。那马习会呢，都会将这些面向呢涵盖在里面。不过最重要的呢，还是要维护这个巩固这个台海和平，维持两岸的现状。那他希望呢，这个马习会的时候，他可以向这个习近平来当面提出目前台湾的现况是什么，让习近平能够更了解，未来在制定两岸政策的时候也能够充分的考量。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台北的连线报道。欧洲密切关注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会晤。另外呢，国际透明组织公布亚太区国防反贪指数报告，中国被形容为蒙面之龙，指出呢国防采购贪污程度非常严重。下面我们就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最新的情况。静玲你好。
许波，
好的，两岸领导人，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呢，将于这个星期六在新加坡会面。那么欧洲对于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有什么解读，有什么反应，给我们介绍一下，静玲。
好的啊，欧洲方面是密切关注这项历史性的会晤，那么一致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欧盟也表示呢，这是充满希望的一步并且呢将持续关注事件的发展。至于对习马会的解读， 欧洲舆论的看法可以分为两方面。那么一方面是认为说两岸领导人踏出这历史的一步，将有助继续维持这个推动区域和平。但是另一方面呢，这里的舆论也都注意到了这一次习马会的时间点，那就是距离台湾明年一月的大选不到三个月。那么认为这透露了北京对台湾大选的关切，尤其是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可能会使得目前逐渐回暖的两岸关系受到冲击啊。那么英国的卫报就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呢是都力图维持目前的台湾执政局面，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更愿意和国民党非民进党打交道。不过呢，在台湾选民自主意识普遍相当高，而且担心北京对台湾的影响力加深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那么欧洲舆论同时也警告说，习马会啊可能会对这个台湾明年的大选造成反作用的风险。徐珀，
好的，静玲。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国际透明组织最近公布了最新的叫国防反贪指数报告，中国的国防采购呢被形容为被评价这个贪污程度呢被形容为最严重。那么静玲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啊，这是总部位于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在昨天公布的这个亚太区域国防反贪指数报告。那么报告显示呢，中国的国防采购贪污程度是和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并列啊，属于非常高和严重的等级。国际透明组织把中国形容为这个蒙面之龙啊，因为过去这段期间，这个中国的军事开支平均增加了441%，但采购的过程呢却是高度保密，缺乏透明度，重要的开支和专门的预算哈仍不为外人所知。而根据这项反贪污报告，中国秘密国防开支这个是占了世界秘密国防开支的30%，30%。至于中国的国防开支为什么可以如此的混沌不明啊，报告认为说中国解放军啊他透过这个成立公司，那么以委托的方式行使军购商业化的支持啊，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徐珀，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台湾总统马英九为星期六呢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辩护，说这次会晤不是为了选举，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为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迈出第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详细报道。
此次两岸领导人会面
在2016年1月16日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还剩下大约两个半月时，马英九政府突然宣布马英九要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两岸分治66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晤。反对党民进党对这次会晤的时机提出质疑。对此，马英九周四在总统府举行国际媒体记者会，说明了此次马习会的目的。
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为的不是下一次的选举，而是下一代的幸福。我们希望透过马习会的举行，让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能够迈出第一步。未来不论是哪一位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
马英九说，这次马习会不会有任何秘密的协定或者承诺，双方也不会发布联合声明，会谈将尽量做到透明公开，同时也展现尊严和对等。他说，这对马习会、对海峡两岸、对区域和平、世界情势都有帮助。不过，这次两岸领导人66年来第一次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会面，却遭致反对党民进党的抨击。民调显示，极可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批评马英九在即将卸任之前，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框限台湾的未来。
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一件大事，涉及台湾的尊严跟国家的利益，在如此混乱仓促的状态下，让国人知道，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有伤害。
香港的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认为，即将举行马习会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很有象征意义，展现了海峡两岸的和平关系，国民党在大选中的选情可能会因此提升。
So basically, it will be a symbolic meeting. But 马英
基本上来说，这是一次象征性的会晤。但是马英九希望获得习近平对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更多保证。这次会晤产生的慈善姿态和积极势头，可能会有助于国民党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的选情。
KMT candidate dur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不过林和利也指出，这次会晤也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马英九已经因被视为太亲中、拥护统一而备受批评，不仅反对党民进党，而且其他政党和政治人物也攻击马英九在这次会晤上不透明，没有事先与立法院商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看国际社会对马习会的这个反应。海峡两岸领导人呢将举行历史性会晤，习马会的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引起日本政府与媒体的高度关注。日本政府表示呢会关注这个事态发展。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也引起最近与河内关系不断升温的这个日本的注意。好，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特约记者小玉呢来介绍日本对习马会以及对习近平访问越南的这个反响。小玉你好。
徐波你好。
两岸领导人这个历史性会晤呢，引起了这个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很深刻的这个历史渊源的这个日本的高度关注。那么小玉，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对习马会的这个反应。
啊，是的，许波，正像您说的这样，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呢，台湾海峡的局势一直是日本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次传出了习马会消息以后呢，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立即在记者会上表示出关注。他说，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呢，对于地区乃至世界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关注这次会议，这次会谈的发展状态。另外呢，他还表示呢，希望两岸呢要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问题。而日本的媒体呢，从消息传出以后呢，一直从北京和台湾不断地发出报道。有报道呢，把这次会谈称作为是同床异梦，认为这次会谈呢，应该说有两大背景，一个是南中国海的局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议论的台湾总统选举的选情。那么，面对美国在南中国海开始了巡航行动，中国呢，试图要通过与台湾对话的这样一种积极姿态来防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插手。另外，从台湾总统的选情来看，目前民进党的候选人占据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如果民进党再次夺取政权，就意味着未来四年很难举行这样的峰会。另外，也不排除中国希望通过这次峰会呢，来凸显大陆的实力，从侧面来援助国民党的候选人牵制民进党。还有呢，日本媒体呢，很早就传出习近平早年曾经在福建省担任书记，他对改善两岸关系呢，是极为积极的。这次的峰会呢，应该说一方面开创了史无前例，同时呢也会加固习近平的这个政权的稳固。另外，从马英九的角度来说呢，即将卸任的马英九通过这次的历史性会谈呢，也为他的政权在历史上留下了足迹。许波。
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大事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也就是星期四呢，开始对河内、对越南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那么这件事呢，也在日本引起不小的这个轰动。那么中越两国呢，我们知道在南中国海摩擦不断，而日本正在通过向越南提供船只来援助越南的这个海上警戒的这个系统。那么日本对于习近平访问越南都有哪些说法？给我们谈一谈，小玉。
啊，是的，许波，说来也巧，就在两天前呢，日本向越南提供了两艘二手船只来用于海上的警戒工作。我们知道去年呢，日本与越南达成这个决定呢，向越南提供六艘二手船只，今年二月提供了两艘，不久前刚刚又提供了两艘，剩下的两艘呢要在今年年底提供，一共是六艘，主要是用于呢加强海岸线的这个警备活动。我们知道最近中国与越南呢在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问题上呢发生了一些纠纷，那么这个而日本呢在这其中呢不断的与越南呢加深关系。今年九月呢，这个越南共产党的阮富仲呢还访问了日本，两国关系正在不断密切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访问越南呢，日本媒体认为主要还是南中国海的局势吧。
好的，
中国呢希望这个改善与越南的关系，来牵制正在靠拢越南的美国与日本。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抵达越南首都河内访问，双方呢试图修补因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而陷入紧张的外交关系。习近平和他的妻子彭丽媛在河内内排国家机场呢受到欢迎。越南国家媒体援引越南外长范平明的话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加强双边关系，并解决包括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在内的分歧。自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安装了一个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之后呢，中越双边关系跌至多年来的最低点。越南声称中方作业海域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这个事件在越南引发了导致人员死伤的反华示威活动。自那时起，两国就一直试图通过高层接触和互访，包括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今年四月访华，来修补双边关系。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中越这两个曾经是同志加战友的邻国呢，在努力试图修补因领土和领海争端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那么北京和河内如何处理两国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方面的冲突，双方能否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呢？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石元华教授。石教授你好。
你好。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南中国海局势风云突变之际呢，访问了与中国有激烈领土和领海争端的这个越南。那么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访问越南呢？石教授。
我想是这样子的，我想有四个因素啊可以值得考虑。第一呢，就是说越南共产党十二大呢马上就要召开了，那么这个中国和越南的话呢，它不仅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还是好同志，所以这个中越呢需要进行战略的对接。所以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访问越南，这个向越南表示中国的善意，我觉得呢这个有一个重要的意图的话呢，就是要构建一个新的这个越南的侵华的领导集团。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十二大马上要开。
好的。
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巡航南海，中美关系的话呢有所波动。那么中国的话呢也期待呢就是这个要加强对越南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美国巡航南海呢，越南迟迟不表态，那么这可以说明呢中越双方呢应该已经有所默契。所以我觉得中国希望此行呢能够修这个说服越南呢不加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希望越南呢能够像韩国一样，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实行一种平衡的政策。我想这个是中国的一个一个重要的意图。
好的。
第三，
请讲。
第三呢，就是中共十三大这个规划已经十三五 规划已经出台，
嗯，
这个一带一路的规划呢将要具体化，所以中国呢也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呢跟越南商定越南占什么位置，这个是周边外交很重要的一环。
好的。
第四呢，就是说在这个南海的问题上面呢，中国也希望和越南之间呢找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比较好的协调的办法。
好的。那么国际社会呢普遍注意到，一贯在南中国海争端中高调对抗中国的这个越南呢，这一次在美国军舰巡航问题上一声不吭。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河内是在等待习近平访问之后再来决定对北京的态度。那么越南对于习近平这次访问他有什么期待呢？石教授，
我想有这么几点。一个呢，就是中越之间要进一步加强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这个进出口贸易国，那么2010年呢有590亿美元，现在双方呢现在这次约定啊，到2017年的时候要达到1000亿美元，差不多翻一倍，这个是越南一个很重要的期待，经济上面的考虑。第二呢，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啊，这个越南希望和它对接啊。那么现在中越之间呢，是现在提出的呢是一个框架呢，是叫两廊一圈，就是中国的云南、中国的广西到经过这个两个进入越南，还有呢就是北部湾经济圈，这个两廊一圈，这个一个东西呢能够进一步的有所发展啊。那么甚至还提出了就是这个高铁的问题，在这个地区建立高铁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说越南希望。这个越南现在的对外外交呢，它是在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多边外交。那么如果说它能够跟中国这个发展良好的关系呢，对于开展这个多边外交呢，是它的一个重要的资本，可以争取它的最大的国家利益。
好的。
另外一点呢，还是就是说这个南海争端呢，它希望能够造成一个有利于越南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好的。那么据报道哈，这次习近平访问越南呢，他受到了官方和民间截然不同的对待。官方呢我们看到是隆重接待，但是民间抗议声音不断。那么石教授，您对此有何观察和评论？
我的看法呢，这个民间有不同的意见这非常正常啊，就是我们中国对中美关系政府的态度跟网民的态度是有差距的，
嗯，
但是我觉得呢，这次越南呢，从政府到民间的总体的态度呢，它还是取一种欢迎的态度，也非常巧，我们前几天接待了越南翰林院的一个代表团，一行十人，
嗯，
这个访问复旦大学，我们这个讨论了这个习近平访问越南的问题，那么他们差不多异口同声的，就是说希望这个访问呢能够。取得圆满成功。那么具体的说呢，越南它并不希望加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他们对美国是不是会真的来为他们与中国争的南海的权益呢，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期待中越之间能够达成共识。
好的。
希望和美国和中国呢都有良好的关系。
好，我们感谢石元华教授在上海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东盟与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国家呢，共同举行了10+8国防部长会议，不欢而散。美中两国呢，在南中国海对峙的局面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那么中国媒体和民间舆论呢，不断升高民族主义的情绪，一些智库和学者呢，也向北京建议迅速采取应对措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康林， 康先生你好。
你好。
美国官员日前透露说呢，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巡航将实现常态化，每个季度至少两次，其中一次呢将进入中国人造岛礁的这个12海里海域。对此，包括南海研究院在内的中国智库呢向政府提议应该采取应对之策。那么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方在南中国海的挑战呢？
对于美国方面派军舰进入中国的这个南沙的这个岛礁也十二海里的范围的话呢，那么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中国的应对举措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加快在南沙的岛礁建设，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岛礁建设的话呢，原先是比较侧重于一些民事功能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在赤瓜礁建设了灯塔。那么通过这次美国军舰，那么他们这样一种巡航行为的话呢，那么中国政府呢可能感觉到，那么在南沙岛礁建设上仅仅注重民事功能建设可能是不够的，今后的话呢我们还要建设一些军事方面的设施，那么来更好的保障我们在南沙的这样一些权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是中国政府的话呢有可能会宣布设立南沙的领海基线。那么因为根据英国中国政府1996年的关于这样一个领海基线的声明，那么中国政府的话呢是保留了今后继续在南沙地区，特别是在南海地区，特别是在南沙地区设立领海基线的权利。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中国政府有可能那么会在今后陆续的公布南沙的领海基线。那么第三个，那么就是关于防空识别区问题了。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话呢曾经是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当时的话呢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是不是会在南海做出类似的举动，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那么的话呢还猜测很多。那么假如今后美国的军机更多的进入中国的领空的在南沙的这样一个海空区域的话，那么也不排除中国会在这个地方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
好的，那么康先生，您刚才呢介绍了这个中国方面应对美国的这个三点建议，但是美国方面呢有专家认为说，中国把南海岛礁军事化呢并不能改变美中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另外南中国海岛呢也不会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中国也不具有划设南中国海领海以及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这样一个法律基础。那么康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国方面的这些说法呢？
美国方面的这个说法的话呢，还是从美国的利益，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的。那么至于中国有没有权利，从法律上有没有权利在南海地区划设防空识别区，那么或者说在南沙地区划设领海基线，那么由此的话呢来主张我们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权利海域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与美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至于中国在南沙的军事建设能不能改变整个南海的态势，那么这实际上的话呢跟中国在南沙的这样一个岛礁建设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南沙的岛礁建设主要是侧重民事功能方面的，也就是说中国在进行南沙岛礁建设的最初的初衷并不是想改变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格局，因此的话呢也不存在所谓的不沉的航母这样一个说法。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中国在南沙的岛礁建设就不能够上一些军事项目，我刚才也介绍了。那么对于像美国这样的长期的或者说定期的在进入南沙海域，进入中国驻守的岛礁周围，那么危害中国的岛礁的像一些安全的话，那么中国是有必要采取一些反制措施的。
好的，
排除今后会在这些岛礁上上一些军事设施。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康先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呢，他昨天在结束东盟10+8国防部长会议之后，他邀请东道国马来西亚国防部长一同登上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呢进行了短暂的这个航行，被外界称为宣誓意味十分浓厚，那么表明呢美国没有在那里妥协的这个立场。那么康先生，您分析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有没有发生军事对抗的危险，最终南中国海局面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康先生。
我个人觉得，那么美国防长邀请马来西亚方面登上美国的里根号航空母舰，那么这个拉拢马来西亚 拉拢东盟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美国希望东盟国家能够在中美之间实际上能够选边站队，但是呢从目前的报道上来看的话呢，那么美国方面可能要失望了。那么至于中美两国在南海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南海问题最终走向何方，我个人觉得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在最近两年签署了几份，特别是中美两军签署了几份比较重要的协议，其中的一份就是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这样一份文件。那么在这份文件当中的话，那么中美两军对于在海上的这种意外相遇还有擦枪走火事件，那么都做了一个妥善的说明。
好的，
也就是说根据这样一个规则的话，中美两国实际上在南海不太可能进行有这种擦枪走火的行为的。
好，
这是第一。第二个，那么至于涉及到南海问题未来的走向，我个人觉得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中国继续加快岛礁建设，美国也继续在南海的南沙海域进行巡航，也就是说中国做中国的，美国做美国的。但是的话呢，大家可以把这样一个分歧，把这样一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降低到一个最大的最小的限度。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康林先生在海口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三晚间在纽约表示，习近平与马英九会晤符合美国一贯提倡的两岸直接接触，美国不能接受中国例外的主义。南中国海里的礁石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必须遵守国际体系200年发展起来的规则。好，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呢来介绍这个相关的情况。方冰你好。
徐波你好。
拉塞尔助理国务卿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将在新加坡会晤有什么评论，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他说他一听到了，从台北和北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符合美国一贯鼓励北京和台北的一个方向，就是本着促进海峡两岸稳定和经济的机遇，本着台海两岸人民都支持的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直接和建设性的接触。那么他表示他也注意到了这次会晤举行的时机呢，正值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他不知道这个会对这个大选有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但是他表示美国关心会晤是否会继续过去几年两岸关系紧张缓和的这样一种积极势头。他说呢，美国虽然在台湾的政治竞选中不选边，但是呢美国在台湾的民主制度、经济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利益。美国基于一个中国的政策呢，也非常的重视台湾的安全和两岸的稳定。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拉塞尔助理国务卿呢，他昨天花了很多时间谈到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这个争执，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最主要的一个观点，他就是强调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他指出呢，这是一个国际体系200年发展起来的规则和一个普世的价值。他说呢，南中国海的礁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中国要遵守规则。他不接受中国例外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可以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他说中国是世界舞台上的大国，这在国际法的那个规则当中呢是没有先例的。那么拉塞尔驻青呢还表示，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呢曾经承诺不会对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呢进行军事化。那么他说这项承诺能不能兑现是观察南中国海争端能否缓和的一个关键性的指标。他说呢，简单说就是停止围田修建和对中国基地的军事化。他说如果停止了，这将是中国表达其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一种政治意愿的一个明确无误和强大的信号。徐波，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这个 在会议期间呢，与会者向拉塞尔助理国务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上加紧填海造岛这工程？那么拉塞尔国务卿助理国务卿他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基本上他说呢，这个原因就是中国想造成继承的事实。那么为什么是现在呢？他说中国一直在关注海牙国际法庭正在进行的这个法律的程序，也就是菲律宾提出了涉及中国的九段线等四个方面的这个案件。那么中国呢曾经强力的反驳，认为这是主权问题，国际法庭的没有司法管辖权来审这个案子。但是呢国际海洋法庭呢审议了中国的理由之后呢，在几个星期前断然的拒绝了中国的说辞。那么现在呢国际法庭将审理菲律宾的案子，并且呢会对九段线呢做出裁决。那么国际法庭对这个案件的裁决不仅对中国的海洋权，而且呢对中共领导人为之投入的面子有巨大的影响。那么拉塞尔国务卿说呢，因为中国是海洋法的缔约国，国际法庭的裁决对他呢绝对是有约束力的，是终审，是不能上诉的。因此呢有人就推测说，为什么这一切发展的这么快呢？是因为中国想在裁决做出之前呢制造既定事实。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介绍。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俄罗斯空军司令邦达雷夫星期四说，俄罗斯军队向叙利亚发射地对空导弹，以保护执行空袭任务的俄罗斯战机。俄罗斯从九月底开始对叙利亚境内发动空袭。邦达雷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战机在执行任务时冒着被攻击或被劫持的危险，在该地区进行空袭的其他国家对于俄罗斯的空袭行动进行调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一年多来呢一直在空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目标。美国高层外交官星期三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有 85% 到 90% 打击的是叙利亚温和反对派，而不是呢伊斯兰国目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帕特森和卢兰星期三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时做出这一评论。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应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的邀请呢，从11月5号到8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马塔雷拉星期四抵达河内机场后受到仪仗队和越南官员的欢迎。马塔雷拉是11年来首位访问越南的意大利总统。意大利和越南于1973年建交。根据越南商务部提供的数据，两国间的贸易2014年为40多亿美元。越南向意大利出口最多的是咖啡、鞋类和服装，而意大利对越南则出口纺织品、皮革、机械和药品等等。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表示，如果他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星期天举行大选中胜出呢，他的地位将高于总统，可以管理政府。缅甸宪法规定，配偶或子女出生在外国的人呢，不能够担任总统，因此昂山素季不具备担任总统的资格，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英国公民。不过缅甸总统今年年初批准一项法律，为修宪公投开了绿灯，从而有可能解除昂山素季不得担任总统的禁令。如果投票自由和公正的来进行呢，全国民主联盟预计会在大选中取得重大胜利。过去几个月美以关系看似跌至新低，但是呢下个星期奥巴马总统将欢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白宫，会谈的中心将围绕伊朗核协议这个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进行。这次会晤正值巴以紧张关系升级。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潘德 发自白宫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针对伊朗核协议发表了前所未有的讲话，
这是项糟糕的协议，非常糟糕的协议，没有这项协议我们会更好。
今年三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他对美国领导的伊朗核协议谈判的抨击可能再直白不过了。一些民主党议员称这是在和奥巴马总统对着干。伊朗核协议达成不到一个月，奥巴马对内塔尼亚胡的担心做出回应。奥巴马说，
伊朗拥有核武器对以色列、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危险要大于伊朗从解除制裁中得到的好处。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两位领导人11月9日将第13次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说，会见不仅集中讨论伊朗问题，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以及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安全等问题。内塔尼亚胡总理曾经表示，奥巴马政府提供的安全合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我认为这表明总统本人对维护以色列安全以及两国间牢不可破的关系的承诺。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以色列人以及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安全部队之手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关系，并使暴力升级。奥巴马在10月份的一次记者会上谴责暴力，并敦促双方降低门调。与此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为建立巴以两个国家的努力陷入了停顿。他说，我认为问题将取决于当事各方，我们将随时提供帮助，看他们能否重启更富建设性的关系。不过与此同时，也就是在现在，大家要集中确保无辜民众不被杀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学院的丹尼尔塞沃说，除了在犹太人定居问题上敦促内塔尼亚胡外，奥巴马几乎无计可施。他说，
以色列人继续建立定居点，继续在约旦河西岸扩大以色列的地盘。从美国和巴勒斯坦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不能接受的。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以色列将不会继续这样做。
许多同前任许多美国总统一样，奥巴马卸任前可能为和平做最后一次努力。不过分析人士说，如果巴以双方缺乏政治意愿，这种努力可能会毫无结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白宫星期三就中国低估煤炭消耗数据的报道表示，各国需要在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时呢，解释将如何遵守减排承诺。据《纽约时报》11月3号报道，中国低估了自2000年以来煤炭消耗量。新数据显示的近年来的燃煤量比此前估计的要高出将近 17%。2012年的燃煤量就此比此前的估计多出6亿多吨。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他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What we have concluded is that this
我们目前的结论是，这份报告对即将举行的全球气候谈判没有重要的含义。美国继续希望中国持续致力于降低碳污染，为这一国际努力做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贡献。不过有关报道可能表明，巴黎协议需要包括有利的有关透明度的条款。我们需要各国代表到巴黎时做好提出具体承诺的准备，也需要准备好解释将如何证明遵守承诺，所以透明度将是有关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提出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案。他说，美国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起到带头作用，并且要说服中国、印度等国家进行合作。桑德斯参议员呢，还向选民发出信息，明年的总统大选，选择民主党人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请看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和常晓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桑德斯参议员和其他民主党人11月4号推出了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案，限制未来在公共土地上开采天然气、煤炭等造成污染、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桑德斯参议员说，气候变化问题对人类的未来构成威胁。
我们必须采取大胆措施，把能源体系从化石燃料转向高效率能源、可持续能源。否则我们将留给子孙后代一个令人羞愧的地球。
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在巴黎举行，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努力控制全球气温增长。中国和美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桑德斯议员呼吁中国和美国合作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为了中国的老百姓，为了全世界的人民，我们必须合作。全世界主要国家，美国、中国和印度都要携手共同改造我们的能源系统，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不过，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与民主党立场有很大分歧。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说，奥巴马政府计划把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低26%到28%的水平。他说，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造成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美国的穷人和中产阶级将为此付出最大的代价。
民主党人承认，目前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案很难推动。因此，民主党参议员默克里鼓励选民用选票来推动这个议题。
让这个议题成为众议院每个席位、参议院每个席位，以及下届总统大选的重要议题。
桑德斯参议员批评共和党人不愿意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竞选资金来源。
如果共和党人今天能站出来说，我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那么化石燃料公司对他们的资助马上就会切断。
桑德斯还呼吁选民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支持民主党人。他说，如果共和党人赢得白宫，
那么共和党人就会重新推动基石通输油管道和其他灾难性的环境立法。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程晓、国会山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提前选举中重新控制了议会之后，埃尔多安政府扩大了对媒体和该国东南方分离主义势力的镇压。以库尔德人为主的政党在星期天的大选中席位大减，库尔德人在寻找推动自治权的途径。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迪亚巴克尔，选举前的暴力痕迹依稀可见。在有着近500年历史的清真寺附近，土耳其安全部队曾经和库尔德分离主义武装激烈交战。土耳其和美国都把这些势力定为恐怖主义分子。在六月份没有定论的选举之后，埃尔多安政府再次对分离主义力量开战，镇压活动也在继续。现在埃尔多安的政党重新牢牢控制了政权，迪亚巴克尔的库尔德人又回到了过去的现实，自治似乎比以往更加遥远，前面的道路也更加渺茫。
The Kurdish people is tired of...
库尔德人厌倦了战争，厌倦了武装冲突，我们希望通过和平和政治途径来解决库尔德问题。
A political solution for the Kurdish question.
如何实现政治解决仍是一个大问题。许多在城市中的库尔德人抵制投票，相比六月份，库尔德政党获得了更少的选票。
The Kurdish Legal Party HDP promised before the
库尔德政党在6月7号的选举前曾承诺促进并支持和平进程。他们说，如果你把票投给民主党，库尔德人就会获得公正的解决方案，一个库尔德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实现。
A justice solution, a peaceful solution of the Kurdish question. So this doesn't happen.
库尔德人在选举前夕遭到的另一个打击是，土耳其政府对记者进行了打压，尤其是对库尔德媒体的打压。例如这家网络通讯社，他们的办公室在大选前遭到军警突然搜查，他们的负责人和记者被投入监狱。
那一天他们带着枪进入了我们的大楼，我们和所有媒体一样有由土耳其政府颁发的记者证，我们出示了记者证，但是没有人理会。
土耳其领导人已经承诺重新开启和平进程，但是随着在大选后对媒体的持续逮捕和镇压，以及这个地区的宵禁在扩大，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和平进程何时以及如何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迪亚巴克尔报道，由译林播报。
一群声称 属于所谓伊斯兰国分支的武装分子已经从塔利班手中夺取了阿富汗东部的一些地区。当地人说，这群新成立的暴力团伙的残忍手段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走访了南格哈尔省，与一些受害者交谈，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他随身带着这张护照大小的照片，为了纪念他死去的儿子，来自所谓伊斯兰国分支的武装分子杀死了他年仅15岁的孩子。
我儿子当时骑驴去山里砍柴卖钱，他年纪轻轻，只有15岁，他们向他开枪，有3颗子弹射进他的胸膛，他叫哈利德。
阿富汗东部地区还有数百人被这个暴力团伙杀害、斩首或者被炸药炸成碎片。受害者包括部落长老、安全部队成员以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有时只是呼遭厄运的平民百姓。这位男士亲眼目睹了其中一些暴行，他自己也差一点就被砍头。现在他仍然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伊斯兰国暴徒指控他是边防警察，他们把他带走，并且让他穿上橙色的连衣裤。就在他们准备好要把他的头砍下来的时候，当地人阻止了他们。
当地人、老人，特别是一些年长的妇女出面调停，他们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们说，他只是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要砍他的头？于是他们就放我走了。他们杀了其他人，有些是被炸药炸飞，有些是被砍头，还有一些是被枪杀。真主阿拉救了我。
伊斯兰国上传的这一段视频显示，暴徒炸死了10名男性，其中一些是老人，这些死者都来自当地的新瓦里部落。如此暴行迫使很多当地人逃离家园，这家人居住在帐篷里，因为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逃往别处。他们亲身经历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的暴行，他们的一位家人被斩首，斩首之后伊斯兰国拒绝归还尸体，直到这家人付钱。
他们竟然连尸体都想卖，他们再也没有归还他的尸体。
凭尸体索要钱财不成，伊斯兰国又想出另一条财路。他们抓住了死者的父亲，威胁说要砍他的人头。这家人只好拿钱赎人，然后逃离了那个地方。这群暴徒的恶毒行径是当地百姓之前从未经历过的。当地人说，塔利班虽然凶狠，但比起这群伊斯兰国暴徒的残忍，简直就成了羔羊。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与阿富汗南格哈尔省报道，由尼亚播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最后是 OMG 美语，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杰呢，在这一期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阿斯巴贝前提的话题，就是买包包 flash sale 限时抢购。 Hurry, log on to the Zara website. They're having a big flash sale on all of their bags. Ah, this is amazing! 快点上 Zara 官网，他们所有的包包都在限时抢购。天哪，太赞了！Huge selection. 品种多。Wow, you're right!They have a huge selection of bags on sale. I better get one quickly before they sell out. 哇，真的，他们有很多包包都在打折。我最好在他们卖光之前买一个 laptop pouch. 电脑包。I got this super useful laptop pouch during their last flash sale.And it was only $10. And I use it every day.
他们上次限时抢购的时候，我买了这个电脑包，
超有用，才10美元，我每天都会用。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always buy something when you see a flash sale? OK， 拜拜。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雅，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首先要探讨刚刚在中国开始实施的新刑法修正案中增加的造谣罪对网络与言论自由可能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解析妄议中央开闸第一刀为什么落在新疆日报总编的头上。下面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英两国官员对媒体表示，极有可能是一枚炸弹导致一架俄罗斯班机上星期一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失事，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但是埃及和俄罗斯官员否认存在得出这一结论的证据。一名美国官员说，截获的通讯信息显示事件可能是伊斯兰国组织干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也说，这架飞机上的一个爆炸装置导致空难的可能性极大。不过俄罗斯政府否定了这种推测，认为现在得出坠机的原因为时太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星期四表示，调查结束前的任何结论都是猜测。埃及总统发言人也对正在得出结论态度谨慎。不过据报，至少有一名埃及官员甚至说，坠机是一场事故而非恐怖行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抵达越南首都河内访问，双方试图修补因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而陷入紧张的外交关系。习近平和他的妻子彭丽媛在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受到欢迎。越南国家媒体援引越南外长范平明的话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加强双边关系，并解决包括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在内的分歧。自中国在西沙群岛又称帕拉塞尔群岛附近安装一个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之后，双边关系跌至多年来的最低点。越南声称中方作业海域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这个事件在越南引发了导致人员死伤的反华示威活动。自那时起，两国一直试图通过高层接触和互访，包括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今年4月访华，来修补双边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视察了一艘航行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航空母舰。目前中国在该海域扩张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卡特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侯赛因一道登上了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这艘航母在马来西亚附近的南中国海水域航行。卡特星期三宣布此次视察时说，这是对区域、对美国更多的重心放在亚太国家上承诺的象征。过去多年来，美国的重心一直在中东。卡特和西沙姆丁侯赛因在视察航母战机起降时，听取了海军官员就最近军演的报告。台湾总统马英九为周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辩护，说这次会晤不是为了选举，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为了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迈出第一步。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此次两岸领导人会面
在2016年1月16日，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还剩下大约2个半月时，马英九政府突然宣布，马英九要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两岸分治66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晤。反对党民进党对这次会晤的时机提出质疑。对此，马英九周四在总统府举行国际媒体记者会，说明了此次马习会的目的。
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为的不是下一次的选举，而是下一代的幸福。 我们希望透过马协会的举行，让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能够迈出第一步。未来不论是哪一位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
马英九说，这次马习会不会有任何秘密的协定或者承诺，双方也不会发布联合声明，会谈将尽量做到透明公开，同时也展现尊严和对等。他说，这对马习会、对海峡两岸、对区域和平、世界情势都有帮助。不过，这次两岸领导人66年来第一次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会面，却遭致反对党民进党的抨击。民调显示，极可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批评马英九在即将卸任之前，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框限台湾的未来。
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一件大事，涉及台湾的尊严跟国家的利益。在如此混乱仓促的状态下，让国人知道，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有伤害。
香港的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认为，即将举行马习会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很有象征意义，展现了海峡两岸的和平关系，国民党在大选中的选情可能会因此提升。
So basically, it will be a symbolic meeting. But
基本上来说，这是一次象征性的会晤。但是马英九希望获得习近平对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更多保证。这次会晤产生的慈善姿态和积极势头，可能会有助于国民党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的选情。
KMT candidate dur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不过，林和利也指出，这次会晤也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马英九已经因被视为太亲中、拥护统一而备受批评，不仅反对党民进党，而且其他政党和政治人物也攻击马英九在这次会晤上不透明，没有事先与立法院商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中国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刑法，刑法修正案9中有关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以及在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虚假信息可处以刑罚的规定，引发广泛的关注。在网络时代，这样的立法是否有助于减少网络谣言？是否违背了中国宪法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新的法律是否会成为当局压制网络与言论自由的工具？那么这样的法律规定是否也适用于发布虚假信息的官员和当局？我们今天有四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他们分别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莫少平先生，独立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时政评论人士、法律学者姚瑶先生，以及前中国改革杂志资深记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莫少平律师与姚岩先生分别是在北京和广州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温云超先生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与讨论。我们欢迎各位，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我首先想请教这个在北京的莫少平律师，我们看到这个新的这个刑法修正案中，其实对原的刑法做出了很多重大的修改，废除了一些罪名，但是也增加了造谣啊、替考、什么医闹、袭警、虐待、扰乱法庭、私藏禁书等行为可以入罪的规定。所以我在具体谈到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个话题，这个就是网络造谣界之前呢，我想先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个新的刑法修正案的一个总体的看法。
观众大家好啊，我是北京的莫少平律师。对这个刑法修正案9啊，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呢， 我是有这么一种谨慎的一种保留的态度的。为什么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刑法修正案九，它本身呢补充修改增加了，或者新增了20个罪名，啊，新增了20个罪名，当然修改了原来修改的罪名是13个，删除了一个罪名，啊。那么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他把很多行政违法呢入罪了，就是把行政违法的一些行为给他入罪化了，就把它作为刑事案件来追究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总体来讲呢，那么我对刑法修正案九的一个看法呢，我认为呢，这个有违刑法的一个迁移性的原则和这个世界刑事法律的轻刑化这个原则，也就是增加了这么多的罪名啊。因为刑法的迁移性原则呢，它是有说任何一个行为如果能够用民事手段来解决，那么就用民事手段来解决，用行政化的手段来解决就用行政化的手段来解决。刑事法律就是我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这个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就是这是刑法的迁移性原则。而且世界呢它的刑事法律的这个潮流是一个轻刑化的原则，就是说越来越轻，越来越那什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是持一种保留态度的，就是说作为刑法修正案九，它增加了这么多的罪名啊，我觉得是有违这个原则的。第二呢，那当然了，就是说作为修正案，刑法修正案这种模式是值得探讨的，值得探讨的。因为呢这个呢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中国基本上是平均每两年就一个刑法修正案，平均每两年就一个刑法修正案，现在到了第9个刑法修正案了。那么这种呢大而化之的，就是说所有的这种罪啊，增加的罪也好，修改的罪也好，全部入到刑法典，这种模式是不是一种最优的模式，这个呢我是持一种保留态度的。哎，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像以前啊，原来就是没有刑法修正案的时候，它是一个单行的，就是哪方面的这个涉嫌犯罪的话呢，通过人大的一种决定，通过以什么决定，就是这个方面是一种单行的，这方面的一个类似于这种刑法的一个法规啊。当然现在呢等于说是完全是归纳到刑法修正案一二三一直到现在九，这种刑法修正案的模式啊是值得探讨的，这是我对刑法修正案九的一个总体看法。
好，谢谢莫少明律师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法律的意见。我想下面请教这个法律学者姚姚先生啊，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刑法修正案九的一个总体的评估。
好的，我呢我是姚姚，然后那个我想着重谈的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这个传谣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国内的大量的这些这个灾害救助的工作呢，我都参与了。然后我特别注意到的呢是，在这个里面呢，他特别提到的是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传播的，这个呢，他是现在将他入罪了。但事实上呢，从我们实际工作中来谈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关于这个什么是虚假的信息，它其实有些时候呢它一个是呢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同时呢它有时候它也是一个跟着这个时间和认知来这个的变化，它有时候是会出现变化的。像美国人最熟悉的像这个911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911刚刚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死亡情况的估计事实上是非常高的，对于死亡人数。当然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实际的死亡人数呢低于了之前的预估啊，那么它是不是代表我们在之前所说的这个信息它就是属于一个虚假的信息呢，或者说属于谣言呢？我觉得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它这个是随着我们人的这个认知来判定的。 在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下呢，尤其在中国的这个灾害的事件里面呢，这种情况就特别的明显。那比如说像这个在有些地区的这个地震的时候，如果它是涉及到了有这样一些这种比如说非本地户籍人口，它可能是一些外来的打工人口，那么呢它不在这个本地的这个户籍人群的控制之内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通过这个层层上报汇总的这个数字并不完全就等于实际的数字。那或者说有些时候像有些它出现了整个村庄的比如说被掩埋啊或者什么情况，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肯定会有人会认为，首先会主观的认为我们是不是整个村的人都出现了都已经死亡了。那么当他把这个信息发出去了以后，然后如果我们用这个虚假的信息来治罪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极大的钳制了人们这种自由的表达，让人们在发生这些灾难性的事件的时候呢，不敢于去说一些话，或者说不敢于去传递很多的信息。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些有一些看似是谣言的一些信息，它其实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也会有很好的一个指导。那比如说某某地，比如说在这个救援的时候，经常会传出来说某某地这个断粮啊，或者说已经这个几天断粮了，或者说有重大的人员伤亡。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救援队赶过去了，然后发现呢，可能他描述的情况跟原始的情况呢，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信息的发出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这个地区的救援就成为了一个盲点。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些信息都当作谣言来处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未来就会慢慢的会让大家不敢于去表达，啊，非常害怕去表达。这样子的情况下，最终只能形成一种结局，那么就是说官方发布的所有的信息就成为了绝对的正确的信息，而且是唯一的信息来源。那么我们民间如何参与，民间的这种自由的这种信息的交流如何能够参与到这种公共事件中去，那么他就会被这个法律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
好，谢谢姚先生。我想请教这个赵岩先生啊，您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哈，您对于这个您认为这个就是新的刑法修正案中有关这个网络造谣罪，认为这个条款是否违法了宪法保障的这个言论自由呢？
我觉得这个跟宪法是有冲突的，因为这个立法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要么是政府立法，要么是这个民主立法，当今就是这么两个潮流嘛。也一个潮流就是主要是民主立法，那这一条呢就违背了这个民主立法的原则。你第一没有经过全民的讨论，你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了。那么宪法这个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你很难有一个自由的权利。你比方说刚才说到这个灾情的问题，那2008年我们都知道汶川大地震，当时的汶川市委宣传部已经发出了一个灾情的这个预测，是5月8号，是5月9号。那5月10号呢，四川省政府就是现在的中宣部长刘奇葆，当时当了四川省委书记，他就带头把这一条就给否了。那四川省政府就发了一个通知说没有灾情，但是到5月12号呢，这个灾情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这个地震是空前的。那么你说这个谣算不算？你省政府，你对这个省政府对这个灾情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那你这是不是一个官谣的问题？你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相反死了那么多人，刘奇葆没有被追究责任，而且高成为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这个中宣部长了。那就是说你立法者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时候，那么由政府来立法的时候，肯定是他只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会保护人民的利益。
好，我们看到就是总部设在纽约的这个人权团体人权观察认为，就是新出笼这个刑法修正案是中国当局压制网络自由的一个又一件武器。就是该组织的这个中国事务主任苏菲理查森就说，他说有些人仅仅因为分享和官方口径不一样的消息就遭到了惩罚，那么当局把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当作这个犯罪行为，而网络是中国人民表达看法的唯一相对自由的渠道。所以我想请教这个魏云超先生，就是说您担心这个条款会被当局用来压制网络自由和钳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吗？
这个毫无疑问，因为从总体来看，这是新九的修正案，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放纵公权、压制人权这么一个修订，其中就包括了这个谣言入罪，也包括这种私藏禁书入罪，这些还有包括就是扰乱法庭秩序， 这些罪名，毫无疑问它是在一种扩张公权的行为。这个我要对最开始的问题做一个补充。那其次就是说，现在官方规定说编造或者是明知虚假而传播，然后造成重大影响的，这个显然就是说什么是虚假信息的时候，刚才包括姚姚赵岩也提到这一点，其实是官方最精妙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把这个罪名当成了一个口袋罪，什么样的虚假信息是以官方口径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就认定为虚假信息。刚才姚姚也表述了，我们知道一个信息是否虚假，如果事件结束，我们可以用事实去检验它是否虚假，但是如果事件还在动态呈现当中，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修订和明晰的过程。但是这一点官方它就存在大量的模糊空间对这个进行处置。那另外一个重大后果，何为重大后果？即便按照高法的司法解释，500转包括或者是5000次点击来衡量的话，那其实事实上网上很多被因缘治罪的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并且这些东西都是在官方的控制之内。所以就是说，当官方能够设定它所有的虚假信息，什么是虚假信息都由官方说了算，所以这一条它并不是用来治理什么谣言什么什么东西，纯粹又是创造多一个口袋罪，用来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
好，莫少平律师，我们看到刚才几位嘉宾都对这个法律条文中有关虚假信息和严重后果提出一些质疑，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虚假信息和什么是严重后果吗？
哎，是这样啊，刚才我谈的是对刑法修正案9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那么现在呢，就是咱们来涉及到刑法修正案9里边具体的啊，从专业角度讲，它叫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是
这个属于新加的一个罪名，这个呢，我的一个看法。啊，当然这个罪名呢是所谓对刑法里边291条里边的一个补充的一个罪啊。那么我就谈谈我对这一条啊，就刑法修正案9里边这一条罪的一个具体看法。那么对这条罪的对这条的一个修改啊，我总的来说呢是持一种谨慎的一种保留态度的啊。具体的意见呢是如下。第一个呢就是说，作为这条罪，那么什么叫虚假信息，什么叫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个呢有时候很难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这点呢我想就是说讲一下我亲身代理的一件案子。我在2006年的时候代理了一个福州日报的记者，也是采访部的副主任，叫李长青的一个案子。当时呢福州呢是有这个一个疫情发生，但是呢当时福州市政府呢没有及时的披露，他呢就在境外的网站上披露了。披露呢当时呢有一个差异呢，就差异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说得这个疫情的人呢近百人，当然最后核实呢是90几个人，但是因为这个呢最后还认定，就是这个福州日报的记者李长青说他是等于是传播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罪，给他判了有期徒刑3年。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想说明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说是什么呢，说明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这个虚假信息严重后果它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如果你当地的政府啊，或者是有关部门的政府机关，你呢不去披露这个信息或者迟延披露这个信息，你这个是一种什么应该是认定是一种什么行为。所以呢我这第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虚假信息或者就是说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对这条罪来讲有时候很难做一个客观的有一个客观的一个严谨的一个标准，这是第一条啊。为什么我持一种保留的一种批评性的态度。第二呢就是说， 这条规定呢，极易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极易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因为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啊，并没有说你这个言论不啊，你这个公民的言论就一定必须的100%的符合客观事实。哎，保定的话，言论自由从它的本意上来讲，应该是允许这个公民胡说八道的权利，坦率点就应该是允许人胡说八道的权利，并没有说你必须说的是正确的，必须是和完全100%的事实的。所以呢，这条规定第二条呢，我就认为呢，它极易侵犯公民的自由权。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它不符合事实，啊，所谓造谣啊，我姑且给它归因叫民谣，民间的一个造谣。那么有的时候确实啊，还出现了官谣，政府来引，政府在造谣，比如说持报瞒信息不公开等等。那么这种官谣，它这种危害可能比民谣，啊，就是造谣的谣啊，官谣官方的造谣和民间的一个造谣，那可能官方的造谣比民谣可能危害更深，就更厉害。这是我第三点保留的意见。
好，
四点呢，当然了，我觉得呢可以借鉴于，比如说西方那种真实恶意的原则，就是如果你说的不符合事实，你是不是一种真实的恶意？就是你明确的、能清楚的知道不符合事实了，我还去给他传播，我还给他去做，这个呢叫真实恶意的原则啊。但是是一个美国的，因为是官方啊，民间的媒体起诉他的一个原则，我可以说是可以借鉴这种原则。如果不是啊，我是一种真实的恶意，不是一种真实的恶意，那么这个。所谓即便是民间所说的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他不是明知这是一种不真实的，我给他故意的，哎，去编造出来，这个呢都不应该给他入罪，这是我的几点看法。
谢谢您。好，姚先生，您怎么看？就是刚才这个莫少平先生提出这个，就是有时候官谣的这个危害甚至大于民谣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这个法律您认为就是对于解决官谣这个问题有没有就是起到一定的一个遏制的作用呢？
很明显这个法律它是完全不是用来这个制止官方造谣的，它就是纯粹针对民间造谣的。因为刚才那个莫少平律师提到的时候呢，提到这个立法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作为这个大陆法国家，它一定要强调两条，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客观，第二条呢是这个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就是有造成这个直接的危害的因果关系。然后第一条这个客观，我们从这个现有的法律条文中就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这个标准。那比如说编造虚假，什么叫编造虚假信息，或者什么叫明知是虚假信息，这些它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把主观的东西放在这个司法系统中的时候，那么最终由谁来认定呢？那么最终就是由法院系统来认定，然后我们现有的法院系统它又不是独立的，那么也就是说最终是由政府控制了这个来认定什么叫虚假，什么叫这个明知啊，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一个没有独立性的一个法院来去审判一个政府发布了一个虚假的信息呢？我们只能看到的是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因为他的一些发言，因为被这个政府认为是不适当的，所以呢就在非常主观的情况下，然后呢判定了他们这个违反了这样一条法律。而且呢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后面虽然貌似加了一个叫做这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当然我跟莫律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莫律师刚才讲的呢，他引用的这个就是说是借鉴美国的这个法律观点呢，美国它是个自由新政，自由新政的国家呢，它跟我们就是说大陆法国家这种完全的讲这个客观标准加这个直接危害的它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法院它不是由一个陪审团来决定的，它不是由大家通过这种常识和这个公民的这个主观的判断来决定的，它完全是由这个法院系统来决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一个比如说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这样一个它并没有建立直接危害的这个因果关系的一个 一个问题又放在了我们的大陆法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话，它只能会继续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那么就是说强化法院的这种自由裁量权，给法院无限大的自由裁量权，然后同时为他们来这个履行政府的这种管制社会的这个意志来服务。
嗯，好，赵岩先生，您认为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刑法修正案对于这个中国的广大的网民还有这个就是公民啊，就是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完全是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灾情。因为这个你习近平讲，你要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里，是力量的力，就是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一条法律完全是利用权力把人民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人民说话自由的权利得到限制，这我觉得这个立法是完全是一个恶法。
嗯，那温云超先生，我们看到有一些网民评论，就是说鉴于这些规定，就是你网络造谣罪哈，你可以入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就是说那个网民我觉得是聊那个调侃的，就是说以后中的网民要用眼神来交流，您觉得会真的会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吗？这种新的这个刑法修正会减少网络上的谣言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规定一出来之后，大家就是说以后是不是只能道路一幕，但是我觉得事情也没那么悲观。
嗯，
因为对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来讲，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这条法律规定的，他平常生活当中因为他从来不会涉及，但是一旦有重大灾情发生的时候，例如像四川汶川地震，例如天津大爆炸，他们就会基于本能的把自己听说的朋友的家人的告发信息，然后在一种好奇的或者是一个话题讨论的一个氛围之下把它分享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回头去观察，因为这些传谣入罪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这些异议人士或者是这些活跃的维权人士，而是普通的一些民众。所以在宏观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如果北京再有枪声传出，说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出的时候，我想这种东西还是一样会铺天盖地，因为他们传播的主体并不是官方平常能恐吓到的主体。但是这一条规定毫无疑问对于普通的，就是说一般的我们称为一些维权人士、活跃人士或者异议人士来讲，会有一定的心理震慑的作用。我想官方很大程度上他们想针对的也是这个群体，我想它的作用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想不会特别的大，因为对于多数还敢坚持说话的人来讲，他们其实也不在乎官方用多一个口袋罪来治他们的罪。
嗯，好，莫少平先生，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一些嘉宾谈到，就是这一部是这个法律是一个恶法，是用政府的公权力来打压这个一般公民的这个言论自由。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有可能这部法律被一些维权人士用来，就是说对一些虚报这个疫情啊什么这种发布虚假信息的这个中国当局或者一些地方官员来，就是来也适应到他们身上呢，对他们进行治罪呢？
这个呢，刚才我表明我的态度呢，刚才是探讨一个立法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谈了4点意见，就是我持一种非常保留的一种批评的态度，也就是说呢，这种虚假的信息严重的后果很难有一种客观标准。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它极易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是
啊，第三呢，当然就是说官谣。啊，官方的如果他隐瞒瞒报这种客观事实，可能比民谣就民间的说这东西可能危害更大。当然呢，如果借鉴这个立法的话，如果借鉴应该借鉴于就是说应该美国的这个司法上的所谓叫真实恶意的这么一个原则，这是我从立法的角度来讲是一种谨慎的一种批评的一种态度。那至于就是说从司法这个角度来讲，啊，当然，我始终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司法独立的，这么一个，就是不是这么一个真正的一个司法独立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没有建立起这么一个机制，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咱们探讨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一个立法的问题，一个是司法的问题。司法的角度，当然我更悲观。就是中国的司法始终到现在就没有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审判的独立司法的这么一个建立起独立司法的这么一个机制啊， 所以呢，在这个司法的实践中，刚才你所提到的，是不是会借助于这个打压这个所谓民间的啊、言论的自由或者言论那种，这个呢都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好，姚姚先生，那个在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部法律也可以被用来对一些官员，就是虚报这个疫情啊，这个虚报虚假信息的这种官员，也可以就是对他们可以这个对他们来治罪，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如果说从这个比如说维权抗争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天津大爆炸的时候，啊，当时政府一口咬定这个消防队员只牺牲了多少人，啊，但是呢，我们有很多人呢，事实上又从很多渠道已经发现消防官兵的这个死亡人数已经远远大于官方实际公布的这个人数。啊，那么按照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法律来这个来反制官方呢？很明显这是很困难的。因为首先官方发布了一个数字，那么如果我要证明它是谣言，我需要提出另外一套数据。不管我即便不管这个民间它的这个取证的能力有多强，那么当我提出另外一个数字来质疑官方的这个数字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它首先就会出现有两套数字来，你就必须，你如果想用这个法律来治它，那么你就必须要冒着你本人被这个处以这个传播虚假信息这个罪名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维权抗争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它其实对民间人士来讲呢，首先它开放的这个窗口很小，但是给你带来的风险很大。因为你一旦想要质疑它，那么你首先你本身就置于了一个处于这个非法的这个状态下。所以我想从这个民间维权人士的角度来讲呢，应该来说还是会很少有人用这样一个渠道来实施一个抗争的行为吧。
好，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但是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等在线上，希望参与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法和那个万一中央那个，哎呀，都是挺可怕的。使我想起了那个当年的反右，就是当年那些所谓的右派几句话，那就倒霉了。特别万一中央那个事，我说可以无限的上行下效，可以说是你万一党委、万一党支部都可以，因为党支部就是听党的话，就是党中央的，跟党中央走的，所以这个可以无限放大。
好，谢谢。
当然你搞
这个。周先生，因为这个万一中央的话题，我们下面会接着讨论，欢迎您待会儿再打进来。下面接一下这个安徽的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好，下面接一下这个北京的李先生的电话。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这个各位嘉宾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都不再重复了。我希望嘉宾来个听一下，当年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那么重大的伤亡，而政府隐而不报，嘉宾来把这些事情来听听一下子。
什么事情？您听清楚了吗？这个没听太，这个线路的问题，可能听不太清楚。这个李先生这个问题，下面再接一下这个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
您好，雅丽啊，我完全赞成刚才莫少平律师的分析，还有记者赵岩，应该是赵岩记者吧，啊，他们的分析。那么什么叫虚假信息？界定标准是什么？什么样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我就也怀疑呢，你这个政府不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啊，还是不行的。你这不接受权，不接受监督的权利，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对不对？所以说啊，你这个，而且你说这个官方有时候有没有发布虚假信息造成严重后果呢？我们这些人可不是3岁小孩儿。那防非典的时候，十几年前防非典我们都知道，昨天官方公布的是什么？中国没有疫情，第二天马上就防非典了，我们一出门就要戴上口罩，要过河过桥就要检查体温了。那么这又是谁的造谣呢？所以说，一个政府呀，要接受监督呢，不要缺乏这种自信嘛，这个对不对？谢谢，再见。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律师、独立时评人士吴允超先生、时政评论人士、法律学者姚姚先生以及原中国改革杂志资深记者赵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那么11月2号，新疆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消息说，新疆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副社长赵新卫因妄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重大工作方针、决策和决定等严重违纪行为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涉嫌违法犯罪而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赵新卫成为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台后第一个因为新增加的妄议中央条款而受到惩处的官员。那么妄议中央开闸的第一刀为什么落在新疆官员的头上？此举对于中国官场起到什么样的震慑作用？对中共8000多万党员的言行又会产生什么影响？那么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包括原中国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赵岩先生、时政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以及从广州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姚姚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开通，希望各位拨打这个400-120051来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提出问题。好，赵岩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看到这个您认为啊，这个为什么这个妄议中央这个开闸的第一刀会落在新疆这个日报的总编赵新卫的头上？
第一呢，那个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决定，他里头有说反对这个民族分裂、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他的言行跟中央这个不一致。那这三句话就不仅仅是妄议中央的问题，其实法律也有好多规定，但是什么是妄议中央，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其实呢，这个妄议中央的第一个这个公开处理不是他，而是那个河北的省委书记周本顺。周本顺那个接周本顺的这个赵书记从那个贵州调过来，上讲台第一次讲就说，我们绝不妄议中央。在唐山有个讲话，
对，
他应该受到处分。第一个是他，
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刚刚开始实施了这个共产党纪律条例处分，
对，
就是处分修改之后。是他可能，但是之前像你说的，周本顺可能是因为妄议中央而被受到处分的官员。
对
是。好，那个温云超先生，您怎么看到这个妄议中央这样的一个规定一个说法？我们看到有个说法就是说妄议中央关键是在妄，那么这个议论中央的这个政策决定也好，这个跟中国人党所要主张的这个参政议政，尤其是共产党这个官员，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好，那个其实在这个话题万一中央其实跟刚才我们这个话题造谣入罪，其实我们应该结合起来看。也就是说在中共现在的管制之下，以我的总结叫做前面控制物流十条，也就是说他对党外的人，他们是用这种造谣入罪的方式来震慑整个社会，对党内的万一中央这种方式来清除或者是压制党内有任何不同的声音。那其实在中纪委法规室主任马森回答提问的时候，他是解释了何谓妄议中央，这也是共产党党章的一个条理，只有在公共场合、公众场合对中央的政策提出非议，这才是妄议中央。这个46条已经罗列了，就包括了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包括一般我们意义上说的是党内生活会或者党内的讨论。所以这个后来马森在 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提到，就是说有话要当面说，在台上说。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在中共党内严酷的这种斗争的环境下，如果你在当面或者台上公开的对中央的政策提出非议，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最新的一个治理方略，就是全面控制，不留死角，是全社会和党内全部压制这种意见的不一样的声音。
嗯，好，姚姚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汪洋中央这个第一刀落在这个新疆的这个日报总编赵新卫的头上？就是除了这个民族除了他非议这个民族政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不知道您对这个有什么了解？
第一刀为什么落在新疆的这个问题，我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信息。但是呢，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呢是，在这个，因为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两年呢，这个从这个共产党这个中央政府呢，他推出了非常多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细节呢是在这个一些尤其是地方上的这种官场上呢，他们事实上是有一些这种试图做一些这种消极的反抗，比如说，据我们了解的，就是说，像这个最近这个像这个双规啊，或者说抓这个贪腐官员呐、啊，这个非常的普遍，那么呢，地方官员他事实上现在形成了一套这种自己的这种互相抱团的这种做法，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是如果有人要被双规的话呢，那么他是提前把这个消息先告诉他，让他去处理家庭、处理后事，这样子他事实上就和这种中央直接想通过这种惩治贪腐，然后来管理官员的这个意图呢，就有一定的这个冲突了，因为他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地方官员的一种自我的防御机制了，所以当这个妄议中央出来了以后呢，他事实上就完全是通过一种这种加法的形式呢，把这个官员的这种就是地方官员的这种互相抱团这种取暖，然后呢和这个中央的一些就是说和中央的做法来这个进行一些消极抵抗的这样的有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瓦解，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可能这个不完全服从于这个跟着这个中央的这个指挥棒走的，那么他就可能会被以妄议中央这样一条又是一条口袋罪然后来进行处理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呢第一刀落在新疆，这个确实目前还不太清楚具体情况但是呢可以看见的是呢，这是一个他对他的整个官僚系统现在有一定这个官僚系统的控制呢有一定的这个失控的趋势，然后呢通过妄议中央啊这样加强这种他的这种内部的这种法规的整治呢，然后呢试图强化这个官僚系统的这个向心力来去除掉那些试图这个与这个中央分庭抗礼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行为。
赵岩先生，他提到这个地方官员这种抱团抵抗这样的一个现象，我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就是说，赵新卫被双开，被受到司法处理，那跟实际上也是，等于是清洗周永康在新疆的旧部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那个之前这个新疆党委书记是王乐泉，跟周永康的关系是非常好。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分析？
从他的个人简历上看，他已经在新疆工作好多年了。
是。
那他是2011年到了这个
新疆日报。对。
是新疆日报的党委书记。
是。
那从这个人脉上讲，他应该是王乐泉带过去的人，因为新疆去了很多这个援疆干部嘛。
对。
汉族的援疆干部，从这个人脉上讲，他是王乐泉的人，也应该跟周永康有一定的瓜葛。但是最重要就是刚才这个姚姚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妄议中央，这妄议两个字怎么讲？刚才北方也说到，就是不摆事实啊，不讲道理啊，不明就理啊，不分方式啊，不分地点和场合，也不管影响，就是中央纪委一个姓马的这个领导讲的，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
但是我们要说这个妄议到底这掌握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
对，
你比方说这个胡耀邦作为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作为共产党总书记，你邓小平和陈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了，而且是80多岁以上的这个普通党员了，那你对胡耀邦和赵紫阳你说啊他们是自由化，你是不是妄议中央？就是话语权和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谁的嘴大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掌握军队，你就是中央的书记，那别人也可以说你是妄议中央。你如果掌握了军队，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权利可能就是你的话语权和这个你的枪杆子是握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可能就强势。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最近呢有人说这个反腐这个扰乱了这个经济，使经济指标下滑。这是很多地方官员，尤其自己腐败的官员，就强调这一点。那么我们都知道，一开始，2012年11月份就这个时候到12月间，这个中纪委找这个令计划和周永康谈话。那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谁呢？第一个做出反应就是胡锦涛。胡锦涛说，这样干下去就要亡党亡国。那他是不是妄议中央？那他妄议中央了，那个中央要对他怎样的处分？这样的信心，我们只知道他有过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拿妄议的讲，那胡锦涛应该怎么样？是不是也要开除党籍呢？就是谁掌握话语权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
那就谁当权，谁的权势大？
对，你的权力大，你掌握枪杆子，你掌握笔杆子，
那就非常可能用来作为一个党内斗争的一个工具啊。
对呀、你比方说最近这个从6月份开始，大家没有注意到那个加拿大有一个那个新闻记者叫姜维平，他也注意到，我在香港也注意到，中宣部刘奇宝组织了这香港25家媒体，包括这个在香港的这个异议人士主办的这个媒体前哨都卷进去了，对这个重庆5个重庆重新肯定，而且呢，在这个五中全会没有开之前就说黄奇帆肯定调中央了，那你这从某种角度上讲，你是不是一个妄议？你对薄熙来的这个5个重庆是肯定还是批评？那显然就是肯定嘛。如果你对薄熙来的所谓的重庆唱黑打黑的模式进行肯定的话，你对中央是不是一个妄议？那对刘奇宝有处分吗？对主管刘奇宝的刘云山有处分吗？要不要也像清理这个赵新卫一样，也把他们两个开除党籍呢？这你不能光对一个中低级、中高级的干部来进行这个妄议的处理，对高级的干部我们现在看不到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那个周本顺是妄议中央，就是他在这个会上没有说，在背后给江和胡打报告说，哎，现在这个因为反腐败，河北经济形势不好，他就把这个事儿说出来，那就是省级的干部和厅级的干部也处理，那比省级和厅级更高的这个妄议中央的干部要不要处理？你既然是党章，你党章面前一视同仁。那胡锦涛说反腐败亡党亡国，是不是抓令计划就是亡党亡国？要不要处理？这就是有一个标准的问题，谁来掌握？
是好，那个魏云超先生，您怎么看呢？就是这个，就是对赵新卫开刀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于中国官场会起到多大的一个震慑的作用？
我想就是说，中共竟然选择了“妄议中央”这么一个词，你大家知道，“妄议”这个词，既不是法律用语，也不是一个很规范的社会用语。然后呢，他这种一意不详的这种东西，他来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次拿赵新卫开刀，纯粹就想杀一儆百，他就想通过这种方式非常明确的给党内一个信号，你们不要胡说八道，你们就得听着我这个党中央走。至于刚才赵源提到的谁是党中央，确实这是问题的关键，谁有权谁就党中央，谁在上面说了算谁就是党中央。但是我有点不太同意，就是刚才赵源不断的反复提到的，那中高层妄议了，那高层妄议怎么办？其实对，在我的观察来讲，对于一个中共这种近似一个黑社会或者是地下党式的机构，离现在意义上的执政党还差得无穷远，这么一个团体，他们内部的家法有多残酷有多严厉，我觉得都无所谓，反正弄来弄去都是他们自己一锅粥。他们越残酷，其实对于民间来说可能还越好，因为呢，越残酷说明他们的危机现在越深重，他们出问题的机会也就做得越大。所以我其实如果改天他们要回到 AB 团，回到延安时候把王石伟直接杀了埋了这种方式，我觉得我也乐见，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外面的观察者应该有的姿态，而不在乎谁被处理了谁没处理，那是他们党内的事情。
好，姚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的刚才好几位嘉宾都提到，就是这个中纪委官员马森树就在解释什么是妄议中央的时候，他就提到就是说有些党员就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这个台上不说台下乱说。他也指出就说这个党中央在制定重大的方针政策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的渠道来听取这个意见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但是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些中共的官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在台上不说台下乱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您的分析是什么？
首先呢，就是刚才呢，这个我们会听到呢，会他这个文件出台了之后呢，还用了一套这种非常通俗的这种这种口语的这样的段子来为他的这个发这个家，应该说是一个属于一个家规的吧，家规来这个做一个注脚。这当然首先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一个行为。当然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说所谓的说这个会上不说会后乱说，我想非常明显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任何的这个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这个参与不足的问题，它其实不只是个民间的参与不足的问题。其实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他们事实上有多少这个可以参与的渠道呢？不管是说这个包括像那个救市啊，还是说这个洗马会，事实上这些他跟这个普通官员他们有任何关系吗？或者说他们能够有任何渠道参与进来吗？他们其实也是参与不了。只是说呢，当有这个，我们用一种非常口语化的一个段子来描述的时候呢，好像强化了这样一个行为的恶劣作用。当然它事实上最终还是没有掩盖掉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国家的任何的政策的出台而言，不仅没有党外民主，也没有所谓的党内民主。然而我们以妄议中央这个东西来出台呢，只需要强调的一条就是要听话，就是希望呢这个所有的官员呢一致听从于最有权力的这个人，不要妄议中央，不要这个随便的去提意见。当然不仅仅是说这个会后不要提意见，其实会上呢也不要乱提意见。
这个我想插一句话。
好，请讲。
我想这个其实是很精确的描述了中国当下，不管是体制内官员也好，还有就是普通的市井民众也好，都是两套价值体系的问题。就是公开是一套价值体系和一套圆说的方式，私下又是另一套方式。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其实在这个方面都别无两样，所以才会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在官场里头的那一套价值准则和那套伦理，他们是完全不会在生活当中实践，而生活当中呈现的那个面貌又不会在官场的环境当中呈现。
那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按照马思树的这个说法，那你在台上会上当面乱说就不算是妄议中央吗？你可以这样理解吗？
现在问题是就是你敢不敢当面说真话的问题，你说真话以后后果的问题是什么。那你看从这个49年以后，我们都知道彭德怀说真话彭德怀倒霉，最后林彪呢说真话说毛是一个封建的皇帝，那林彪也倒霉，刘少奇也如此啊。你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说过真话的人最后都死于非命了，那个当年的什么战友感情都没有了，就都变成敌人了，谁还敢当面去说真话？那只有一个，就是刚才北鹏说的，他有两套这个价值体系问题，我当面说一套背后要说一套。再一个还有就是刚才瑶瑶说你当面说他渠道是什么，你一个新疆的这个日报的总编和社长，你怎么可能去参加中央的全会去说？你跟那个中央当面说不着嘛，是不是？你肯定是说不着。那你背后说你在自己的报纸上你敢说吗？因为那个报纸是党报，它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这个那个像西方媒体一样，它是一个自由的媒体，你在上面说什么都可以，是吧？那他没有渠道他怎么办呢？他就要这个会下说。所以有渠道和没渠道的问题很重要，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他说了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他是2011年他上台了，当了这个新疆日报的党委书记。那2010年王乐泉被调走，尽管他跟王乐泉可能人脉上有一定的关系， 那一一年他去了新疆日报以后，是张春贤在主政新疆，
是
张春贤跟王乐泉的主政这个主持这个新疆有点区别。王乐泉叫刚性，延续王震和王文茂的那一套强硬，你只要有风吹草动，我就强力镇压。他是主张这个。那张春贤讲这个柔性之刚，他柔性之刚怎么治？我们最后也没看他柔到哪里去。
嗯，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他到底什么言论我们不清楚。你做这个决定也不清楚。
你看的报道里说，主要是可能对中央的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政策啊有不同的意见。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我们非常感谢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时政评论人士、法律学者姚姚先生以及原《纽约时报》中共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焦点对话探讨的话题是王健林撇清习近平家族，适得其反。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基辛格究竟是外交大家还是政治掮客。您如果希望对这个讨论话题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呢，您可以到我们这个美国之音正面论坛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好，以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讨论的全部内容。那么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好，谢谢张先生。谢谢。